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7月12号，继续在这里带给您有关于美国经济股市还有跟民生相关的最新消息。同时呢，跟我们一起连线啊，接下来为您共同进行节目内容更新的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收盘的这个美股的情况啊。现在很多投资人呢，仍然是没有打消对于经济衰退方面的忧虑哈。今天股市一开始呢是有所反弹，但是最后一小时又大幅下跌哈。最终收盘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值得关注的个股又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道琼的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92.51点，也就是0.62%。报39,831.33，标普500指数下跌35.63点，也就是0.92%，报3,818.8。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下跌107.87点，也就是0.95%，报11,264.73。那通过这些数据呢，可以看到投资人似乎是比较青睐美国国债和美元等这样的传统避险的资产。那么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下跌了两个基点，也就是达到了2.971%，和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之间的反向的利差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数额。Salesforce 和微软呢，分别下跌了4.61%和4.1%，像 Amazon 和 Netflix 分别下跌2.26%和1.63%。在马斯克终止收购交易之后呢？推特的股价是高度的波动，收盘的时候上涨了4.32%。美国航空呢，预计是第二季的总营收将会超过2019年的水平，并且股价飙升了9.98%。之后呢，航空公司的股票就上涨。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联合航空、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分别上涨8.09%和6.15%和4.64%。同时呢，之前受到重创的邮轮公司，像挪威邮轮、嘉年华邮轮，它的股价分别上涨了5.74%和7.6%。那波音呢，也上涨了7.45%。原因呢，就是它的交机量达到了2019年3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的单月水平。那么再看一下其他的方面啊，油价是下跌的，能源价格是下跌了2%。那百事公司在第二季度的财报呢，它公布啊是优于预期的第二季度的获利和营收，并且啊它提高了今年全年的营收的预测。那达美航空和摩根大通都将会在这个周稍后一点的时间来发布他们的财报，我们明天呢也会继续的跟进。
好，谢谢邓梅哈，跟我们介绍了这些值得关注的个股今天变化的情况啊。同时昨天我们也讲了哈，在13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呢，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评定，就是整体通货膨胀率的一个关键指标哈，也会更新。那么根据之前道琼的估计呢，可能现在这个数字啊，即将公布的数字会比上个月5月份的8.6%还要更高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大家都在关心哈，包括股市投资人也在关心这些即将公布的财报。这些财报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他们要看公司是不是真的有获利的能力，从而判断市场和经济的情况啊。那因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些通货膨胀的成本转嫁给客户的，所以接下来呢，确实像邓梅说的，一方面企业的财报，还有明天的这个关键性的 CPI 的数据呢，我们都继续关注哈。那么谈到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济啊和股市方面的这种起伏和动荡哈，我想也是让很多朋友比较忧虑或者是希望迫切寻找一个答案的啊。那么针对现在比如说这个美联储它加息哈，为什么会给整个的借贷市场尤其股市带来这么大的冲击？然后在这个通货膨胀高涨的时候，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已经在衰退了？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尤其现在看到房地产市场也在下降哈，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呢？那么面对这些问题哈，今天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哈，就是由湾区资深的一位宏观经济分析师叫做 Jerry 张。 它会在本周六的下午4点到8点哈，那它会举办一个就是线上线下同时的讲座啊，跟大家分析现在整个的经济局势哈，以及我们在当中如何把握先机啊。因为像华尔街很多精英是越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他们越能抓住好像从中挖金的这个机会一样，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报名参加哈。那么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发短信到408-480-5950，408-480-5950，就可以参加7月16号啊这个周六下午4点到8点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举办的这个最新的经济局势的一个讲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哈，这个讲座呢，它对于就是叫做新的来参与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哈，第一次参与的新的朋友呢，他是可以免费的啊。那其他如果是往期都有持续参加的话，那可能都已经了解这个 Jerry 讲座的价值了，就不多说了。所以如果您是第一次参与，而且又是希望之声听众的话呢，记得要在报名的时候提出来哈，所以您会获得免费参加的资格。再说一下报名的电话，408-480-5950。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谈到这个经济，就不得不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哈。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出现了大批啊购房合同被取消的情况哈，那具体取消了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呢？请邓梅给我们介绍一下。
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的一份最新的报告，在六月份被取消的现房的销售协议的数量呢，大约是占了所有签约房数量的15%。这个数字呢，是从2020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么在一年之前，取消购房合同的比例还只有11%。那么取消和暴涨的利率啊，还有通货膨胀是有关的。很多购房者啊，他就在考虑他还要不要买房子了。那我们先来看看取消的相关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利率。那在今年年初，30年贷款的平均利率是3%，然后呢，它就开始涨。根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报道，在6月中旬，平均的利率呢是已经超过了6%的，然后呢是停留在目前的大约是5.75%左右。那么这变得更高的贷款利率，有一些人呢就没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贷款了。为什么说没有资格？因为房屋贷款的贷款的上限是收入的28%。那么利率一高呢，这28%就不够用了，所以大家就买不起房子了，就取消了。那么根据房产数据供应商叫 Atom 的报告，在2022年第二个季度，也就是4到6月份啊，拥有一套中位价房屋的成本呢，是相当于美国平均工资的31.5%。那31.5%显然就超过了28%，这28%是费用，也就是说贷款它就不够用。那么这31.5%呢，也是从200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比例，也是20多年以来一个最大的涨幅。在一年前呢，还是24%，那24%就比28%要低呀，那个时候还买得起。那么除了利率，
对对，因为刚才邓伟讲到的是利率这个客观的情况造成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买家就感觉毫不可惜的说我现在就可以取消不买这个房子了呢？
对，因为现在买房子的人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们看了很多的数据分析，也看了很多专家的预测，他们就觉得啊，房屋很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内贬值。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观望，说哎呀，我要不要再等等啊，不着急呀，我不要去竞购房屋了。那么除了这个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啊，房价竞争市场的放款，就给了购房者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像以前我们是抢房子，我不用检测，我不用评估，我直接买，叫做 sell 或者是 buy as it。 那现在呢，购房者在购房的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我这个房屋检测出了问题了。那出了问题，他以前是不做这个检测，那现在做了这个检测，他就说好吧，那我就不买了嘛，他就可以灵活的取消了嘛。所以就是这三个原因。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像那种现房哈的交易。那么新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也来稍稍的看一下啊。美国最大的一个房屋建筑商之一，这个公司呢叫做伦纳公司，他在最近的季度的收益的报告中也指出来说，买家后悔和签订合同之后不久就取消交易的这个情况呢也在增加。 这个取消率是在连续的上升了，目前达到了11.8%。那么这个公司就表示说啊，没办法了，它就会增加这个购房的刺激力度，来进行一个必要的调整，来抢占先机，来弥补啊这些原因所造成的需求购房者需求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丁月，
好，谢谢哈，谢谢邓梅的介绍。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整个房产市场的一个现状哈。那您究竟是要持续观望，还是说趁这个看好的时机要下手呢？这个真的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关心完房价，再关心一下油价哈。最近似乎油价呢是有所就是回落哈。那我昨天呢是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居然在旧金山加到了6块钱以下的油，5.99块。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啊？现在全美整体的这个油价的状况是什么样呢？邓梅，
全美的汽油的价格在过去的几个周里啊，都是开始从历史的高点回落的。那各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但是全美的平均的价格从上个月的将近是5.02块，这是全美的平均价格啊，下降了34美分，这个价格呢是两个月以来的最低的点。那么大多数油价呢，甚至大多数州的油价已经是下降了1/4还要多了。那当然还有几个州是价格有所上涨的。我们来看看啊，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全美最大的一个降幅呢，主要是在美国的南部和中南部，像印第安纳州啊、佛罗里达州啊，他们的油价是每加仑下降了48美分。然后呢是俄亥俄州和威斯康辛州。然后呢其他下降幅度还比较大的有德克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还有密歇根州和肯塔基州。但是呢这一个州的油价下降并不意味着这个州的油价是最低的。那目前全国啊油价最低的五个州是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
好，那我想听了这期周的话，身为在加州的朋友可能会有点不开心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我刚刚查了一下，今天加州的平均油价还是在6.05啊，那我们湾区呢就是略高一点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关于油价邓梅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情况想补充吗？
其实加州的油价在一年之内是上涨了43.6%，也就是说它现在仍然是全美最高的。其实我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啊，丁月，我们经常说加州的油价最高，你这原因是什么呢？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对，这个加州的高油价有目共睹啊，我们切肤之痛哈。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哈，一个就是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加州这个特殊的而且是全美最激进的环保政策造成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加州它在这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啊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就限制了很多就是炼油厂他们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就是他们就要受到一些掣肘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很多就需要去付给州政府钱来去买这个 credit， 让他们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排放，但是这个钱呢就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就体现在了油价上哈。那另外呢也是因为这个加州的清洁能源排放的标准啊，那就导致加州要用特殊的油的燃料啊，所以我们家的这个 gas 跟这个别的州都不一样哈，那它是可能就是它的燃烧率更高，然后更环保一些，所以我们也要为此付更高的价格哈。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加州的这个税啊，汽油税是全美最高的，像是德州平均一 gallon 只付12 cents 左右啊，12美分，但加州要付51美分哈，刚刚7月1号还又涨了一波，所以这个税，然后加上环保的这些要求呢，都是推高加州油价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也受能源就是供应的限制哈，因为加州呢它的这个就是也其实也是跟环保政策相关，它并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大幅减少了就是本地炼油厂的这个产能哈，限制嘛，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以加州的油呢大概70%都是要从这个比如说就是外国进来进口的哈，所以加州大概在这种情况下呢就 就更容易受到比如说国际原油市场的这个波动，像俄乌战争一开打，我们的油价是涨得最快最高的。所以综合以上几个原因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付这么多的钱在加油上，是付全美最高的油价的一个原因了。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到了该休息的时间了，邓梅，那就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更新本地的话题。